中国拒绝美中防长会晤，军方沟通管道中断，有多危险？美中军舰昨天呢，在台湾海峡险些相撞，引发了世界震惊。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亚洲安全会议上说，台湾海峡一旦爆发冲突，将是毁灭性的，重申美国坚定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中国防长李尚福表示，如果中美发生激烈冲突对抗，将是世界不可承受之痛。但他强调，如果有人分裂台湾，中国军队不会有丝毫迟疑，不畏惧任何对手。奥斯汀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间隙呢，与中国防长李尚福握手致意，并进行短暂交谈，但是没有实际互动。美国此前建议美中防长举行双边会晤，却遭到中方拒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当前中美两军对话面临困难的原因，美方是清楚的。那么中国为什么多次拒绝美中高层军方对话？美国为什么不肯取消对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美中两个世界强国军方沟通对话渠道中断，后果又有多严重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你好，从印度新德里向主持人向各位观众朋友向嘉宾问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吴教授您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建中。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在讨论问题之前呢，我们请先看一下昨天在台湾海峡发生的惊人一幕。一艘中国军舰呢，一艘中国军舰高速冲向呢正在和平通过台湾海峡的一艘美国军舰，最后呢两艘军舰仅相距137米，躲过这个相撞的这样一个灾难。几天前我们也看到一架中国军机在南中国海上空近距离拦截一架美国侦察机，被美军呢称为不专业冒险。那么这些险情刚好证明美中军方高层有必要举行会晤进行沟通。好的，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非常惊险的这个台湾海峡发生的一幕。那么奥斯汀和李尚福两位国防部长他们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对话期间没有举行双边会晤，但是双方却隔空交锋，让对方了解了自己的观点。我首先来请教台北吴教授，双方隔空交锋的这个焦点自然少不了台湾问题，那么两国军头他们要让对方了解的底线是什么呢？
是，我想近年来中共加大对台的军事打压，除了在台湾周边附近举行大规模军演之外，那共机飞越台海中线也已经形成新的常态。那台海局势加温，引发国际关注。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他的对中共讲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说话对象是非常清楚的，是讲给中共听的。而我们看到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讲话，这个讲话就不仅只有讲给美国听而已，这个还是讲给全世界听的。李尚福的讲话强调北京对于台湾议题的立场，重申对于中国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担忧。简单讲，北京不想要看到台湾问题国际化，借由重申立场，希望国际间把台湾视为中国内政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驱逐舰还有加拿大的护卫舰穿越台湾海峡的时候，而中共的军舰却改变航线，用一种不专业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阻挠。 换句话说，在这样的一个不专业的做法之下，中共还要强调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为自己的行为合法化。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两位的这个谈话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谈的是台湾海峡的这个现况，而美国致力于台海现况的维持，避免任何一方改变现况，而李承福的讲法是把台湾视为中国的核心利益，把台湾问题视为是中国的内政。而我们现在看到台湾问题的国际化，这个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面的共识。所以李尚福的一个谈话里面，我们会发现他是属于自弹自唱、重申立场的一个情况。以上。
好的，吴教授，那么我跟进一个问题，吴教授啊，您刚才说到呢，这个中国现在试图把台湾问题呢变成中国的内政，那么刚刚发生的，昨天发生的这个两艘军舰，中美两艘军舰险些相撞这个事件，您刚才提到中国军舰不专业，那么这是不是其实就是中国也想把台湾海峡视为自己的内海，美国你就不应该来，来了我就要赶你走，是不是这样？
是的，我们会看到对于中共在台湾海峡水域的这个宣称，他所计算的不管是领海或者是经济海域等等，他是从中国大陆的沿岸再往台湾这一块的一个岛屿，由东西两方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计算。所以任何的船舰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它都被视为是一种主权领土的这种侵扰。所以对中共军舰来说，它要保障它的所谓领土的一个安全、主权的一个彰显。特别的是，我们看到不管是美国的护卫舰，甚至于是加拿大的这个驱逐舰，基本上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凸显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的一个权利，也就是现况不被中共片面的主张把它给阻断化的一个情况，也这也是说明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性。
好的，那么看来在中国的操弄之下呢，台湾海峡现状现在正在改变。那么说到台湾问题，奥斯汀就表示台湾海峡一旦爆发冲突将是毁灭性的。外电指出，这一定是指这个美中的军事冲突。那么李尚福我们看到他也撂下狠话，直言如果中美发生激烈对抗冲突将是世界不可承受之痛，但是有人分裂台湾，中国军队绝不会有丝毫迟疑，不畏惧任何对手。请教这个在目前身在这个印度的夏明教授啊，有人说两国防长的狠话就等于美国军方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模糊战略，中国也明确了表明抗美的这个决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他们的讲话了，那你可以看到，美国他讲出的是毁灭性的，是给中国的军队讲的，给中国的国防部长讲的。也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要挑起一场战争的话了，那么最后对中国的军队呢是毁灭性的。但是中国呢没有说这对那个就是美军他有能力或者是有这个口气底气会对美国军队说我们打一场战争最后对你美军是毁灭性的，但是中国呢说出对世界呢是灾难性的，也就是说中国他摆出一个架势，就是说我打不赢你美国，但是我可以呢把其他的各个国家呢拉到这个就是战火的灾难中呢给他们带来损失，也就是他的威胁呢是要把这个战争呢扩大到殃及到其他的国家，尤其他这里面当然有所指，主要是指美国的盟国，当然主要是在亚太地区呢带来不安全，所以这种就是讹诈和威胁了，那么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另外，美国是不是现在在已经那个完成了对中国的这个战略模糊了，已经结束或者进入战略的清晰？那么目前呢还在发展中，美国并没有完全的清晰化他对中国的一个战略。那么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目前无论是台湾的方面来看，中国大陆的方面来看，那么其实这种战略模糊了，那么给他们呢现在还有发展的空间。因为台湾并没有明确的宣布独立， 而大陆呢也没有明确的那个用兵呢，那么对台湾呢进行那个进攻，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还有一个模糊，继续模糊下去的空间。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美国国内，那么已经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那么也就是说要让当下的美国总统把对中国的定位了，从他的所谓的战略的竞争的这种关系了，把它给凸显成一种敌对关系，或者说中国不仅是美国的竞争对手，而中国呢是美国的就是那个敌手。那么但是现在呢，我国内呢没有走得这么远。
好的，我们刚才两位教授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昨天惊人事件的看法，以及对两位防长，美中的两位防长他们这个谈话的焦点。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首先是明月刀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美国之音这一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明月刀说，所以呀，管好你自己的军机军舰，没事别老跑到别人的领海领空瞎转悠。这显然是中国军方的观点。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出，许多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一样，已经把台湾海峡视为自己的领空领海了。另外一位叫陈不学，按照牛二的戏码，撂两句狠话，那种特别狠的话，便可不战而驱敌，不巧碰上了杨志。大家去琢磨，这个话很有深度啊。另外一位呢叫ALOG209。说台海爆发冲突一定会是毁灭性的，当然这是对中国而言，届时美国军队将会采取果断坚决而又迅速的打击，以保护美国本土及海外基地的安全，并彻底解除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并摧毁中国的全部战争潜力。这个过程将会是残酷而迅捷，行动一旦开始就不会终止，除非赢得最后的胜利，绝不会给中国哪怕一点机会。好的，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讨论啊。这个美中军事对抗的前景呢，有人说现在已经逐渐由模糊转为清晰了，然而两国的军方沟通渠道却中断了很长时间，这正是美方担心的一个大问题。我们看到美国防长奥斯汀在这个临行之前，就是到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会议之前呢，曾表达过美国军方的这个担忧，急于会见李尚福。我来请教吴教授，为什么美国急于恢复与中国军方的沟通对话渠道呢？
是，我认为为什么美国急于恢复跟中国军方的沟通对话渠道，我认为这边有三个思考可以提供给观众朋友。第一个思考是安全困境。什么叫安全困境呢？对于美国来讲，在陈平时期，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建军？那这样的建军甚至于还威胁到区域的和平跟稳定，透过安全对话的一个部分来提醒中共不要像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变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美国也好或欧洲国家也好，从历史上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平常的时间点各国之间就有热线的一个沟通，甚至于如果真的这个热线沟通失败，即便是要开战，这个样的一个开战的一个宣示都必须要经过各国国会的通过。所以我们会知道，在西方国家，不管是任何的历史上面，我们都知道开战是非常谨慎的，这是所有的思考都已经没有办法达到避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我们认为这美国的这个做法不是示弱，更不是符合像习近平所称的东升西降，这是为了避免误判的一个情况。第二个，我认为这是美国的软硬兼施，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中国的领导人在建立军事联系的进度非常缓慢， 而在外交紧张时期，关闭沟通管道的速度却很快。尤其是我们看到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击落中国入侵美国领空的疑似间谍气球之后，双方的电话联系就已经中断，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恢复。第三点，我认为美国虽然认为说话不投机半句多，不过各国担忧美中的冲突会越来越接近，攸关到各国的利益，所以对于各国担心美中的护栏失效，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它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沟通。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跟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会晤的时候，就已经有表示，近期美方想要跟中国沟通，是要防止双边关系进一步的恶化。
嗯，
接下来中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跟对话，还是会陆续启动的。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看到，就两国军方关系来说，美国似乎很急，但是中国并不急。北京拒绝了五角大楼希望美中防长会面的要求，似乎胸有成竹，老神在在。请教夏教授，中国为什么摆出一副气定神闲的姿态？难道北京真的是身怀利器，不惧擦枪走火与美国在台湾海峡或南中国海要决一死战吗？
是，回答你这个问题前呢，我再回应一下刚才第一个网友的这个问，那么就说国了，你没事了，不要跑到别人的领海领空呢去瞎忽悠。这里边呢，在国际法上，因为台湾海峡长期来了，在国际法上至今呢就没有那个封闭过。那么而我们知道，国际法呢，不仅是像中国它解释的所谓的，无论是以十二海里那个领海或者领土，或者是以120那个海里的什么经济特那个专属区等等，那么它当然是想把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变成自己的内海。那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其他国家完全不接受这种那个宣誓，当其他的国家不断的可以用那个自由航行的这个实践去破除他的这种那个就是政策的话呢，那么就使得他这种政策在国际法上没有就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进行一种国际法的一种建立，因为呢它没有变成一种事实。甚至现在我们看到加拿大、德国和法国，他们也都共同的那个到了亚太地区，那么为了维护就是亚太地区的自由航行，把它从中国试图那个变成了内海，那么把它维护成一个可以自由航行的公海，这点我觉得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就讲一下中国它之所以在跟美国的这个关系上呢，好像它似乎呢是很淡定，好像是美国要求它，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那个荒谬的。其中一个荒谬的就在于，我们可以看到，当中国呢是其实是处于跟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政治和地缘政治的力量相对比了，是处于一种弱方的这个情况下，那么他当然知道，在目前的这个弱方的情况下，他可能捞不到太多的好处，所以他当然也就不会那个进行合作。这其实是一种弱方那个喜欢玩的一种游戏，并不表示中国呢是占的上风。那么另外有一点呢，非常那个就是明确的，我们应该注意了。中国跟美国呢，在看待这种双边的会面呢，领导人的交往呢，那么有一些呢不同的这个观点。那么中国呢，似乎把就是好像要那个出台，好像像应召女一样的要接受你的邀请，或者像谈恋爱，好像那个赴你的约会一样的，那么是给了你一种就是好感，或者给你传递一种那个就是积极的信息，或者给你一种以前的积极的行动的一种奖赏。但其实这是完全的一种误解。
嗯，
其实美国跟中国或者全球任何一个大国在处理他们的危机的时候，工作关系的时候，其实是不涉及这个情感的，也不涉及自己个人利益的。因为李尚福现在呢，他确实有经济制裁了，美国呢给他施加那个制裁了再生。那么但这一点呢，其实呢并不妨碍中美两国，那么他们呢面对着共同关心的危机问题，必须的坐下来进行沟通。但是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了，他把世界了绑架在那儿，那么给世界了制造一种紧张，一种不安全感， 然后呢，他拒绝了跟美国进行沟通。那我觉得其实他玩的一种游戏呢，是一种那个战争边缘游戏，那么也是一种恐怖主义国家那么经常玩的一种心理游戏。
好的，我们现在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看看我们观众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首先是蓝花华说，最好的结果就是美国海军毫不客气地迎头向中共党卫海军开火，这个结果已经不用猜想了，那就是中共党卫海军军舰被美军的鱼叉飞弹好好照顾了一遍，变成潜水艇，看看中共党卫军还有什么资本炫耀自己的特技。鱼次郎，只要美国不支持中国民主化，中国就永远民主不了。就像中共六四大屠杀前后，美国没有说过任何一句支持那些民运学生的争取民主与人权自由的话，不表态其实就是美国的态度，他们的态度注定了那场民主运动失败的命运。所以中国人民如果要推动民主运动，最好事前要美国表明态度，才不会白白浪费心力与生命。阿华田说，美国的军事实力足以同时打两场大规模战争，二战如果没有美国直接介入，欧洲和中国战场都会沦陷，但小学生不懂这些。不同意见捞赠啊，说美国奥斯汀主动向中国李尚福握手，中国军舰主动航向美国军舰，想要握手回礼，距离137米，刚好也就是6秒钟的航距，这是很正常的回礼。我们还有大量的这个网评啊，我呢，我这样，我们时间很紧了，我给大家选读啊一个吧，就是WTFCNMB 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呢，这是对全世界负责，避免放大一些小问题造成严重后果，但原则上的问题绝不会妥协。好的，那我们就看看啊，另外一位，还有一位叫 Fong 这位网友他说，中国防长李尚福说中美军事冲突将是世界不可承受之痛，意思呢并不是说中国会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不会去解放台湾，相反他的意思是中国打台湾的时候要你美国不能插手，因为中美不能发生军事冲突。好，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谈到美方要求恢复中断的这个军方高层对话渠道时说，当前中美两军对话面临困难的原因美方是清楚的，弦外之音大家都清楚，李尚福目前仍受到美国的制裁，要会面就必须先解除制裁。我来请教吴教授，中国国防部长受到美国制裁，这的确是非常罕见的，美国为什么要制裁李尚福呢？
其实我们知道当时在2018年9月20号的时候，当时的李尚福其实是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这样的一个部长李尚福来实施制裁。为什么要制裁呢？因为我们知道在2018年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宣布因牵涉到与俄罗斯主要武器出口商的重大交易，并且根据2017年8月所签署的以制裁反制美国敌人法案，就把当时的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李尚福来进行制裁。因为当时的李尚福涉及到包括了10架的苏凯35战斗机，还有 S-400 的地对空飞弹的系统有关。那对于采购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其实我们知道乌俄战争到目前为止都还在延续当中，而中俄狼狈为奸，所以美国制裁李尚福其实是极来有因。而我们也看到在香格里拉峰会上面，解放军的中将何磊也向记者表示，美国在当年2018年 对于李尚福参与采购的军火的制裁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解放军的中将或者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都是在帮李尚福抱屈，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李尚福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采购其实是违反了国际之间的这个思考，也就是在对于俄罗斯的制裁上面居然提供了金钱还有采购上面的帮助，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制裁。
好的，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美国在是否解除对中国国防部长制裁的问题上释放出不明讯息。拜登总统曾表示美国将就这个解除中国防长制裁的问题与中国谈判，但是国务院明确表示不会解除对李尚福的制裁。我来请教夏教授，美国解除对中国防长制裁的难点在哪里？您预计制裁会不会很快解除呢？
是，首先这个制裁呢，来自于其实是一种那个川普对话了。因为它发生在川普时期，而且李尚福呢是在成都长大的，所以如果你听他的讲话了，就像我一样的，那么是四川普通话，所以是川普对话。那么目前对李尚福要解除这个制裁了，当然是中国政府想看到的，因为他毕竟是对中国政府最高的一个官员，那么所以中国政府呢想利用各种砝码了，那么想让李尚福呢那个就是解套。因为这种如果就是就像有通缉令在身一样的，那么使得你呢那个失去了许多的自由。那么同样的，那李尚福的话他也有很多的那个自由呢失去。尤其是如果他涉及他的家人或者他的子女，那么如果要在美国呢要进行各种求学啦，或者是探亲访友啦，旅行啦等等呢，都带来了许多的不方便。那所以当然对他来说，尤其是美国政府也清楚地意识到，对中国的高级官员来说必须让他们个人付出代价。因为如果只是让他们呢个人捞的好处，给中国的国家或者中国的人民带来就是伤害的话了，那么他们呢会继续这样干。那么所以美国呢在这个对中国政府对中国领导人打交道中呢加入这种个人的机制个人的利益了，那么我认为呢是打到了就是这个蛇的这个七寸。那么当然就是说目前来看解除李尚福的这个制裁有许多的困难。其中第一个就是说目前不仅中国那个美国制裁了李尚福，还有其他的我们看到已经就是几十名的各种各类的官员呢，就我们看到网警了等等。那么但是呢就说美国呢也受到了中国的制裁。那么其中我们看到美国的前国务卿蓬皮奥，那么美国的前国务卿蓬皮奥的助理，那么我们看到余茂春等等都受到中国政府的制裁。那么假如设想如果在明年的美国那个开启的这个总统大选中，如果蓬皮奥，那么现在他那个有这个意向了，想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那么如果他当选成美国总统，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也就是说美国总统那么也在中国的制裁之下。所以这样的情况下看到消除对李尚福的制裁不是一个个案，那么它是一个一揽子的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必须的中国跟美国要必须解决他的几十个人的那么这么一个制裁。那么这个几十个人的制裁它就不是一个个别的原因的那个冲突了，而是一个中美关系在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上一个广泛的冲突。目前来看呢，中国的那个就是美国的这种大的框架不改变了，那么这种解决了那么也是不可能有希望的。而目前来看呢，中美的关系了目前还没有稳定，你继续恶化，中美已经进入到一种全面的心理战，那么全面的冷战。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认为对李尚福呢那个要解除制裁了，我至少认为在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是在美国大选那个结束之前呢，我相信是不会那个出现太多的变动。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以两位网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吧。刚才我们这个吴教授呢说过，就是中国官员都在为李尚福抱屈，那么我们一些网友也在为他抱屈。比如这位 Bruce Wen， 他说：“危险吗？这些危险不都是美国政府做出来的吗？你还制裁着人家呢。” 另外一位 Dog 蔡啊，他说习近平只想通过统一台湾来巩固自己地位，与太祖皇帝毛泽东平起平坐，至于会不会爆发战争，会死多少人他都不在乎。在习故意任命被制裁的李尚福当国防部长的那一天，现在的状况就已经注定了，跟当年慈禧对十一国宣战一样，习也早就准备好，或者说啊，自以为准备好迎接所谓的风高浪急和惊涛骇浪了。好，我们感谢夏明和吴建中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